俄罗斯反抗军已达三个，俄罗斯威胁将同英国断交。德国呼吁北京运用影响力终止俄乌战争。川普下个月将上霍士市政厅节目。美国警告中共有能力网络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新一波致命疫情来袭，将重创世界经济。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5月27号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5号网上传出大陆网易爆出援乌的俄罗斯军团已经达到三个，共同攻击俄国。近日根据乌克兰军事情报局的一名高级官员称，普京之死是乌克兰军事情报局要办的绝对头等大事。而白俄罗斯总统阿卢卡申科表示，核弹头实际已经启运。请睇报道。
26号，俄罗斯自由军团发布了呢周在俄国起义的第一个视频，显示出他们在熟悉的领土上行动。而俄罗斯国土防御部队在袭击发生时，却躲在废弃住宅楼中，被自由俄罗斯的炮弹击中，并展示了摧毁俄装甲车和军车的过程。据网易报道，俄罗斯又出现了第三个军团，亦加入到俄自由军和俄志愿军。这个军团名为俄国家共和军。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从目前来看，自由俄罗斯军团短期目标是在俄国境内建立一个缓冲区，以保护乌克兰人民。从军事上看，这个有助于分散俄罗斯兵力和资源。从长远时间来看，随着俄军在乌克兰越陷越深，有越来越多的内战在边界爆发的话，有可能会有更多反普京、反侵略的人士站出来参与。俄军内部亦可能会进一步出现分化，因为边个亦不愿意受审成战犯。另外，基辅军事情报局副局长基斯比茨基在接受世界报 Die Welt 采访时表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普京，但是普京是一个困难的下手目标，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将自己关在室内，普京亦害怕被他自己的人杀死。瓦格纳头目普里戈津则是他们执行灭杀任务的另一个目标。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因为普京是乌俄战争的一个最主要的倡导者，另外他是独裁者，而且他现在俄乌战争打到今日这个局势，国内的反战的力量和声浪极其强大。一旦普京死了，俄乌战争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全局性的改观。问题是乌克兰特勤局做不做得到想刺杀普京。26号，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并参与培训乌军，还向乌克兰提供情报顾问，并可能参与策划了乌方的破坏行动。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罗斯不排除断绝与英国的外交关系这种极端措施的可能性。据 Politico 26号最新消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表示，俄罗斯有1000架第四代战机，如果要与俄罗斯对抗，需要大批的第四代和第五代战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提供大量的综合防空系统来覆盖战场空间，阻止俄罗斯进入领空。 F-16 战机不会成为乌克兰的法宝，但是美国仍完全支持北约盟国带头为基辅提供 F-16 战机援助。25号，卢卡申科表示，战术核武器根据普京签署的命令已经启运。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他签署了有关在白俄罗斯存储核武的程序的文件。能够携带常规或核弹头的俄罗斯伊斯坎德尔短程导弹已经交付给白俄罗斯部队，而一些苏-25战机亦已经经过改装，现在可以挂载战术核导弹。白俄罗斯军人已经接受了必须的训练。林述认为，俄乌战争是俄罗斯不宣而战发起的，现在乌克兰的军队在西方的支持下，从空中地面到水上已经全面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普京手上还剩下最后一张牌，就是他的战术核武器。他会不会使用战术核武器，几时使用，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越来越感到焦虑的一个问题，这个亦成为决定谈判时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德国外交部26号表示，在中共特使李辉这个礼拜造访德国期间，德国政府呼吁中方运用对俄罗斯的影响力，帮助终止在乌克兰的战争。请看报道。
周三，中共特使李辉肯柏林受到了德国国务秘书米海尼斯的接见。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交换意见，是这次与李辉密集会见的核心议题。这名发言人亦称，德方呼吁中方运用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使其立即停止侵略战争，并且全面撤出乌克兰。发言人认为，中国亦应该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结束俄罗斯不负责任的核言论，防止任何升级。德国方面表示，期望北京能明确点名并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并避免用武器供应支持俄罗斯。据德方官员称，双方同意继续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还说，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特殊责任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他还指出，柏林将在所有必要的时间内持续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中共特使李辉过去一周一直在欧洲巡访，他在基辅停留了两日，在波兰停留了一日，周二抵达法国，预计将在周五抵达莫斯科。自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一连串的制裁，但是中共和俄罗斯在经济和外交上的关系却加强了。北京还特意表示，不谴责俄罗斯对邻国乌克兰的攻击。
霍士新闻5月25号宣布，前总统川普将在下个月参加 Sean Hannity 主持的市政厅节目。请看报道。
节目定在6月1号在爱荷华州预先录制，并在同一日东部时间晚上9点播出。根据一份新闻稿，汉尼提将接受观众的提问，让川普回答。最新民调显示，川普目前是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参选人中的主要领跑者。5月10号，川普出席了 CNN 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市政厅现场直播节目，是他为2024年大选举行的第一场媒体活动，亦是川普自2016年大选以来首次出现在 CNN 上。 CNN 主播向这位前总统提出了一系列争议性问题。在被问到2020年总统选举被窃取时，川普表示，美国需要进行诚实的选举，我们的国家必须进行诚实的选举。他举例说，选民需要携带身份证才能够投票，随后观众鼓掌。在回答观众提问是否会赦免因1月6号骚乱而被控犯罪的抗议者时，川普回答说，我倾向于赦免他们中的很多人，大多数都是好人。这位前总统今年早些时候还出现在汉尼提的黄金时段节目中。4月11号，川普还接受了霍士黄金主播塔克卡尔森的采访，而不到两周后，卡尔森被解职。2024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提名竞赛变得越来越拥挤。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和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参议员蒂姆斯科特最近亦加入了。其他已经宣布参加2024大选的共和党人还有前驻联合国大使和前州长黎基克利、科技企业家维维克·拉马斯亚米、脱口秀主持人拉里·艾尔德等七人。预计还有几人亦会很快决定参选，其中包括前副总统曼克彭斯。
美国国务院26号警告，研究人员发现有中国黑客团体一直暗中刺探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网络。事实上，中国已经具备对石油、天然气管线及铁路系统等关键设施发动网络攻击的能力。请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 西方情报机构和科技企业微软25号发布最新报告指出，中国的网络间谍行动已经锁定美国的军事和政府相关机构。美国官员们表示仍在努力应对这项威胁，而中共当局是否认了间谍正在跟踪西方国家目标的讲法，说美国及其盟国发出的警告是一场所谓的集体假信息宣传活动。美国国家安全局日前发布网络安全建议，提供了相关技术细节，协助关键服务供应商侦测间谍活动。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亦表示，正努力了解潜在入侵的范围及相关影响。执行助理主任高德斯坦说，对手经常利用合法凭证及合法网络管理工具取得权限，以口目标网络执行任务。很多传统侦测方法，例如防毒软件，都无法发现这些入侵。发现这波被称为福特台风行动的微软分析师表示，这些行动可能会在未来危机中破坏美国和亚洲地区之间的关键通讯基础设施，意味着美中在台湾和其他议题上的紧张局势正在不断升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记者会上说，美国情报界评估几乎能肯定中共已有能力发动网络攻击，破坏美国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服务，包括攻击石油和天然气管线及铁路系统。对于政府和民间网络维护人员来讲，保持警惕亦至关重要。
中国疫情再度持续升温，北京卫健委建议戴口罩，多地大学举行第二波疫情防控专题会议。比尔盖茨26号说，新冠疫情除了导致无数的死亡之外，还重创世界经济。请睇报道。
北京市卫健委还建议市民戴口罩，应及时洗手或手消毒，并要求不要带病上班、上学。北京有些街道办向辖区居民发布通知，建议居民提前准备好一些防疫物资。同时，多地大学举行第二波疫情防控专题会议。5月24号上午，同济大学浙江学院举行应对新冠第二波疫情处置沙盘推演会。该校建议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做好校园消毒等。5月24号，陕西省教育厅发布陕西省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23年第三号预警，称近期核酸阳性检出率及化验门诊阳性检出率均有所上升，整体疫情出现抬头趋势，再次将新冠病毒感染列为特别关注事件。旅居德国的民主中国阵线召集人、前民阵主席费良勇对希望之声话，他在大陆的姐夫日前亦二次阳了。他说，当年西班牙流感亦反复过几次，第二次死亡率会更多。中国他已经是属于多次反复，这样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关键就是他这个信息不透明，等到官方公布消息出来，这些媒体跟上去，那就说明已经到了极端差的情况了。近期中共高层外出，包括习近平一行红安新区考察、西安中亚峰会等，口罩亦成了标配。26号，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在北京举行的2023中关村论坛上发表视频演讲时表示，新冠疫情除了导致大量死亡外，还使全球经济遭到重创，预计到2024年，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超过14万亿美元。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